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大家下午好，大家辛苦了，阿弥陀佛。这都是问题啊。那看样子今天下午还真的要抓紧点时间，我们先把课程该学的学完。我们首先先讲一下，我们学这个禅定功夫，学这个禅修与世间运用有什么不同，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我们现在学习的呀，这种思维方式，还有我们现在所学习的呢，这种呢觉悟，和我们世间呢完全是相反的。世间呢必须根据事与物展现，而我们呢先有了这个觉受之后，在这个觉受上加以自我的认识了解、自我的分析推理、自我的呢运作模式去运用的。那我们学习这个方法是了解认识了之后，就在第一感觉这个时机就抓住它，不再呢让它往下发展。这样呢在社会当中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高效率呢达到100%。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会苦口婆心的呢让我们来学习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佛法，这个觉就是真正的智慧，就是佛。是因为这样，这个东西你如果能掌握住，这第一时机你能把握住，这种方法在世间无所不能，它会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啊，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东西。可是我们人们呢都是在运用它的当下把它略过了，而是用了之后呢，我们自己所能力范畴局限性的这个思维方式和运作呢模式了，把他们这一段给省略掉了，把本来真实的这种妙用给省略掉了。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退回来之后呢，把握在最好的最佳的那第一感觉实际上来运用运作，而且呢实现我们在这个世间呢最可能性自己能达到的标准，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呢就是称为呢摩尼宝珠，也称为宝，也是我们人人向往的佛，也是人人想达到的这个境界与水平。其实不是难度很大，是人们呢习惯性用第二感觉来运用世间的一切，从无始劫来到现在，他没办法退回一步，站在呢第一感觉这个妙用上。原理就这么简单，但是讲出来之后你回去能不能把握住把它用上，还要看于你平时呢一个人的心态。如果你不懂的话，你以为呢你打妄想，因为你有欲望，你认为能得到，如果命中没有，求也求不得，命中有无需求，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觉了啊。没有的你动这个妄想呢，其实刚好进入了第二感觉，你也达不到这个目标。如果你命中有第一感觉，你就可以一下成功啊。如果每个人能把握在第一感觉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成功了。如果你不那么发，你往前迈一步你就失败了。所以我们所谓的妄想这一部分已经是失败了。所以佛要我们呢明白，不要颠倒啊，回头，这个是最好的。就回头是岸是这么回事，大概是讲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与世间的差别和运用大家知道吧，它俩刚好是一个相反的。而且我们要运用世间的这一切，必须经过我们第一感觉正觉的这一部分， 智慧的这一部分，可是我们站不住，马上进入了第二感觉，第二感觉就属于阴的这一部分，而且呢刚好把力量卸掉了这一部分，而且属于无明的这一部分，再往下你全部知道了。如果你站在第一感觉的时候没有无明，什么都知道，所以你什么都知道当然会成功，你什么都不知道当然不会成功，是这样的啊。所以可见我不说嘛，做凡夫难了，做佛更容易啊。为什么呢？只要你明白之后站在呢第一感觉上就行了，你不要再往前迈一步，往前迈一步了退回来一步，所以叫相吻合心印啊。你要和第一感觉相吻合的时候呢，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如果你跟第二感觉相吻合的时候呢，无所呢都不能，无所都不知，啥也不是，是什么呢？是一个凡夫烦恼的人，大概就是这样吧。要细细的去讲还有更多，我们看经典，我们上午呢学了假观的这一部分，也就学了妙用的这一部分，下午学空观的这一部分。为什么总结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首先我们先把步伐停止，也就止观的这一部分，刚才不讲吗？第一觉和第二觉，第一觉是不动的，第二觉是动的，我们要的是不动的这个觉，这个不动的觉不生不灭是真觉，这个智慧是永恒的，动的这个第二个觉呢是生灭的，是不永恒的，而且是无明的啊。那我们首先想运用它，首先先停止，停止什么呢？停止我们动的这个觉，而且无明什么也不知道的这个觉，停止这个颠倒错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第一个要的是止观，这个止观完了之后呢，假观，假观是什么？提起来妙用，明白这个道理看得清楚要提起来妙用。第三个步骤是用完了要放下，所以空观啊。为什么要放下？我们上午学习了觉所觉空，空觉即缘，我们真觉呢原来是不存在，是空的啊。那你用完了不放下，你提了放不下的是什么东西啊？执着是不是啊？啊，这是的。这个执着有个实体实物吗？没有，没有，那不是吗？水中捞月多此一举吗？你捞也捞不到，你为何不放下？所以空观这一部分就是妙用完了之后放下。好，看经文，空所空灭，生灭即灭，寂灭现前啊，三句话给你呢道破了，信不信由着你了。我们的真觉呢，它的妙用呢是圆满十方，没有边判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去，不是，就这个无形无体，拿不出摸不到说不出，只能用不能呢取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宝贝称为什么呢？佛，称为智慧，称为性，称为万物的呢本源。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是空的，确确实实没有实体，但是呢我们确确实实可以用它，空中妙用啊。所以空说为什么呢？你现在不相信它是空的，你找找它在哪里，你指定给我看它在哪个处，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谁能找出来呢？谁能找出来？当你指出来的时候，当下你这个觉已经消失，指出来的东西已经是过后现象的痕迹，消灭留下还没有消灭完的东西，也就是走过去了，已经发生过的，留下了呢残迹，不是真实的啊。我们当下一句话你说是觉，可是马上消失不存在啊， 好像这昙花也是一样，它已经是什么呢？在灭亡的路途中呢，这个现象当中所留下的残渍，很快我们下了课它都不存在了啊，就这么简单。所以空说，原来这个空是找不着地方，是不存在的呀啊。那这个空呢，原来是没有的，那这个空相更不存在了，所以空说空灭。你千万不要执着一个空相，如果在禅定功夫上，在一般世间的禅修功夫上能达到空的这个水平，已经很厉害了。在这个当下给你道破了，我们的真觉是空的，而且呢只可用不可取，无形无相，但是它呢确确实实的不存在。所以无性之性成为万物的本性，不存在才能显现一切，如果存在就显不出来这一切。那为什么要说它呢？强言凝滞，让大家明白沟通，说出来的东西凡有言说皆无实意。你可知道佛法最深奥的地方，大家不说秘密吗？心情出灭，言语道断，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不在十二部经之内，不在三藏十二部之内，教外别传，不是在语言之内的东西。所以语言说错出来的都不究竟啊，都是垃圾渣子啊，还没消化完留下的痕迹呀 啊原来这个真觉呢是不存在的，是空的不说，连一个空相也没有，而且它也是不存在的。在这个基础水平状态上，你再继续往下关照的时候，生灭当下也不存在。生灭哪里来的？我先问问大家，外在的现象不用说，都在生灭，摸得着看得到可造作的可运用的都在不停的生灭。那你内在的生灭是怎么来的？那么自我的意识就生，停止就灭，是不是啊？如果你不动的话，你这个真觉历历在用，可是没有生灭，是不是这样？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生灭当下呢不存在，超越了人就超越了生死，没有生死的存在。所有的人学佛为了什么？我都想长寿嘛，不死，人要不死那就伟大了，能干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就因为要死，我跟你讲你才把握不住啊。现在所有的人如果超越不了你所有的一切，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任何人都可以告诉你我是你的。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已经有限了，就算你活100岁也是倒计时了，到了时间这个东西是谁的不知道，你说是你儿女，儿女又是谁呢？你都不知道，你都死了你还知道是你的儿女吗？不是多此一举吗？所以世间无名到底为什么为了自己不知道是谁的东西而去努力奔波痛苦烦恼？如果你不死的话，这一切才是你，是不是这样？这才有努力的奔头啊。为什么现在我这么有力气啊？因为我有方向，我知道我可以不死，更可耻，我知道在座的每个人都要死。为什么？因为你们掌握不了这个方法，可见是不可思议的呀。这就是为什么人人舍去了世界的一切荣华富贵，包括佛陀当时舍去了王位，舍去了一切来遵循，因为他知道他要死，皇位不是他的，这一切美女，这一切荣华富贵不是他的，会舍去的。大家不知道佛为什么要去呢？佛知道这些东西都会失去，所以他才舍去这一切，为了这个去努力。当他认识到了这一点的时候，他才知道啊，他舍去的东西呢原来都是生命，是垃圾， 真正永恒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呢？来运用这一切，而不再有这一切，永远的不再失去。我想用就用，不想用你看着好了，我不用操心的。我来到这里就用，我走了之后，上海的一切都是你们的。我来的时候我再用，我走了由你们负责，啊，这个大家一般的人想不通吧？啊，你能管了多少呢？可是你有权利呢，用一切，但是你管理不了一切，啊，这就是让我们多少人舍去了一切世界的五欲之乐，而为这个来奋斗、努力、拼搏。当这个东西找到的时候，世界的一切，出世界的一切，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是伟大的世尊出生的时候，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呀。你不知道，你知道你也用不上的，啊，可见生灭呢，相对的已经超越，啊，进入了绝对带，绝对带的东西，大家说，还有相生相克，还有障碍，还有烦恼吗？还有谁在向你宣战呢？谁呀？没有了呀，啊。寂灭现前，寂是不动，灭是不生。从此以后明白这个道理，不生不灭，就是在这个当下，这个功夫呢，成为真正的禅定功夫。明白这个道理，我不再跟着外面的现象而去生灭流转了，他怎么变是他的事，我还是我。我想用的时候呢，这一盆花它灭掉就灭掉吧，下一次还来一盆花。这是一个必然现象，今天你们听的人下一次不来就不来吧，在下次来的时候也许比这里的人还多。我不会去想下一次这里头的在座的每个人都会来吗，这个不需要去想，也不需要担心啊。我不会想呢，这次呢费用不够，我下一次我会不会亏本赔了呢，自己从腰包掏钱呢，不需要去想。下一次呢是下一次的问题，下次因缘各方面不同了啊，那环境呢各方面也就不同了，个人的因素呢也就不同了，心态不同了，当然展现出来的又不同了。去年大家都知道我在华师大，华师大是收费的，连着两年都是收费，我不干了，收费的我不干了。为什么呢？我觉得我讲的东西不是用价钱来衡量的，啊，你交那一点钱，你因为呢就可以买去我的东西。现在虽然你们没交钱，但是我是无价之宝。你认为我这个东西值多少钱？你给50块钱，你就能得到50块钱的东西；你给100块钱呢，你就得到100块钱的东西。如果你当下明白了，你说生命和我一样愿意奉献出来，那你就全得到了，因为你彻底的明白了。我不会要你的命，我也不会要你的命，会让你活得更好。是怕的是你不敢走出这一步啊！啊，这生灭即灭，寂灭现前，这四句话、三句话啊，是四句话，空手空灭，生灭即灭，寂灭现前，三句话，这三句话就是把一切呢所道破了啊。而且呢，不讲世间的得不到，智慧你也得不到，你只能明白的来用它，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啊，而且它也是不存在的，天地之间呢就是这个样子，称为如来啊，没有可取的东西，也没有可失的东西，你也不可能得到，但是呢，你可以运用，这就叫智慧了。而且这个东西是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你不需要担心用完了，啊，用之不尽、取之不绝，那我们还担心烦恼什么呢？你想干什么呢？所以众人心所知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你要自私自利呢？一次成功、两次成功、第三次不成功了，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佛菩萨不慈悲，也不是把能量给你少了， 是因为你自己呢执着，把局限性呢把你的路挡住了，把你的功能呢给局限性了，你自己给自己局限性，不是任何人所造成的这个后果，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啊。因为你的心越来越小了，因为你住在一个东西越来越不能扩散出去了，你呢就看见脚下的一个石头了，所以你不知道前方的路呢，人家说是人家说，也许比你脚下更平坦更好走更光辉啊，一切呢比你想象的更辉煌。所以我们所造成的一切不顺，一切不如意，一切不能成功，不是天不是地不是人给的，是自己呢把心量局限性，而把自己的能量呢给范畴性了。如果你明白之后，忽然超越四处世界十方圆明，你明白了之后，当下呢你就超越了世间的一切法和出世间的一切法，佛法你不是不懂吗？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完全明白了世间的一切法，你也不用学了。你现在让我去做生意，可能我的逻辑比你还好，你要管理公司呢，我可能想到那个东西你还没想到。世俗世界一切法都通达无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不看电视，我不会电脑啊，手机现在慢慢的也不用了，我啥也不会，我啥也不懂，可是在座的每一位都比我是精英啊，你们在公司里在社会当中你们所干的事情都比我厉害呀，还听我一个人在大山里呢什么都不懂的人来讲，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是不是啊？啊，你们相信一个在社会在这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在给你们讲课吗？你们相信吗？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个原理不会变，根本不会变，原则不会变，这就是每个人必须要经过的路啊。那世间出世间清楚明了，你来运营什么不好呢？干什么都可以呀，啊，你做什么都可以呀，永远没有障碍了，得心应手，这就是空观。既然一切都是空的不存在，我们呢可以运用这一切啊，这一切又抓不住，像时间一样瞬时间就消失了，你为什么不放下呢？现在的这一切包括你身边的一切，包括你家里，包括你单位里，你回顾一下你能抓住什么，什么也抓不住啊！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一旦你觉悟超越的时候，你呢运用这一切，这就是乐趣啊。你占有它干嘛呀？占有它就像这一盆花我送给你了，你拿回家吧，最后你还得多走一趟下楼撩垃圾，对不对呀？就算世界的一切都给你，最后你坏了你还要处理呀，没有用啊。打扫垃圾的工作不是我们要打扫的，是那些没有觉悟的人，他没有明白的人，他喜欢打扫垃圾的人来打。明天呢他觉悟了，他也去当那领导了，再上来一批清洁工。我问大家喜欢做清洁工呢还喜欢做老板呢？啊，当一个人没有明白的时候，贪着的时候，分别执着想这些东西永远不会失去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一个清洁工。当我们明白放下来运用这一切的时候，老板会指挥你干什么干什么啊，这是老板。所以我希望每个人明白了之后呢，我们都作为那统领大众，无所障碍，跟佛说嘛，这三宝嘛啊。好，那这一段呢文字就讲完了，大略的意思就是这样。那我们呢用我们 这两天学过的东西，第一个先把心呢收回来，把我们的杂乱妄想胡思乱想的那个东西呢，你先给它停止，把它放到一边啊，或是把它丢进垃圾筐。如果没办法的话呢，你一定要拿过来的，你不要拿它，你拿一个更有用的东西，也就是属息，可以把你的生命延长，这东西你还能多活两天。别的东西你抓住是一个过程，已经过了留下的影子，你抓都抓不住啊！不如我们去数自己的呼吸，清清楚楚，还可以呢延长一下寿命。然后第二个呢，在这里开始起妙用。什么妙用呢？你的思想一旦不听话出来的时候呢，你就是董事长，他是员工，你要升起慈悲慈爱之心啊！升起慈悲慈爱之心的时候，告诉这个是员工是假的，我没有必要跟他去啊。这个思想呢，他呢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不能成大事，放下他，不要理他。你能跟着一个员工去吗？你能跟着一个一事无成的人去吗？啊，你出来这一个念头，这个思想，他是一个一事无成，一个员工，一个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你是老板，不理他啊，谁叫他就消失了。他一看老板不理他，他就消失了。如果老板理他，他就开始往上上了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假观妙用。不理他之后干嘛呢？知道真觉是不动的，而且清楚明白这一切，我不需要去执着我现在的过去未来，就这个当下。到时候呢，我想运用的时候，就像手一样，我伸手都可以拿出来，只要你的手好用就好了。我们现在要我们的手好用，干嘛呢？空掉，空观，这一切都是假的，放下。这个时候呢，你的手里空了啊，你的智慧当中呢空了，你的心空了，你的大脑空了，真觉现前啊。我们的呢，本来的自我现前，这才是真正的主人，好不容易呢从牢狱当中释放出来，现在出来溜溜风，你别溜完风就把它关回去又出不来了啊。那就这样，在这上面所谓的关照，因为我们不能马上进入这个境界，关照就是这样，按照这个程序出来，我们就给它清理了，出来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哎，不理他，员工随他去吧，打扫清洁随他去吧，内心放下，就这样，舒服自在呀。那这样的话，你看什么就看到人家心里去了，大家说呀，那这个东西我怎么能看到心里去呢？我怎么知道他在干什么呢？如果你跟人来不用说话，我都能给你说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放下。我眼前没有障碍，没有阻碍我视线的东西。阻碍我们视线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思想执着分别无明。但我没有，你一来之后不是我知道，是你告诉我的，你一起念头法就生，我就知道了，相应的我就知道他有什么目的，他想干嘛。你再起一个念头我就知道了，等到你起完了之后我也讲完了，你也不用开口，就回家吧。是的呀，你不用开口了，你动一个念头我就给你讲，你动一个念头我就给你讲，等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是我要讲，这叫相应的法而升起。天上有月亮，水中有月亮啊。那这样的话，你只要一动念，我马上就相应的跟上。你要跟我交往一天，你不用开口，都是你告诉我的。你要我讲啥？你讲完就说：“哎，师傅怎么讲的这么对呢？”因为是你告诉我的。你告诉我讲，你讲月亮，我就说那个月亮是什么样子。哎呀，讲得我心眼也去了，是这么来的呀。如果你有这个本事的话，你在社会上干啥都成功了呀。这个叫他心通啊，能知道他人的心。所以很多人说，师父跟你在一起太恐怖了，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你要不想我就不知道。所以你要想，哎，这个也 变成一个射送他人的这个方法，别人在我面前不敢乱想，他要一想我就知道了。知道了之后呢，他就问我，我怎么样能让你不知道？有一个办法，你啥也别想。我啥也不知道，只要你想我就知道。那你要有这个本事，世界说什么最快？大家说网络最快，你比网络还快啊！你现在找一个人，就算在美国，不管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只要你说出来，他的思想移动都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是觉所觉空，空觉即缘，空所空灭啊，寂灭生灭即灭，寂灭现前啊。因为你没有局限性，它是局限性的。你一个没有局限性的时候呢，在空中所看一切，再小你都能看得到啊！这就是佛讲的，众生呢，一念升起他都知道，而且几滴雨都知道，可见不可思议。时间关系不讲那么多了啊，我们用这个方法再进去做半个小时，做一做啊。你要是跟不上，就用数西瓜，就用观鼻端白，先把这个思想停止下来啊。好，调整好了啊。一边不是我一边给大家讲，好吧？然后给大家学习。我们感觉这一座时间是不是比上两座快一点呀？
嗯，短了点。
是不是啊？如果你能感觉在同一个时间里，如果你感觉很快出来了，好像时间缩短了，这证明呢？你的功夫受益了。如果你越做感觉时间越长，这说明呢，因为你在动思想，动思想就会感觉时间长，不动思想的时候呢，就会感觉的时间呢很快，有的时候一睁眼几个小时都过去了啊。如果一个人不生死了，明白了不生不灭，不再生死了，这个人可以做无限的事情。世界宇宙间，大家可知道有多少事情可做吗？太多太多了。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一样一样的都来把它做完。这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所做的事情呢，可真是有限行了。为什么？我们从生下来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什么都忘记了。你明白这个道理，你也不死；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也不死。差别在哪里呢？一个不明白道理的人来到世界，要从头开始，以前的完全不知道了，所以呢，发生了任何事情他没办法知道，变成了一种迷惑，变成了一种呢神秘传奇的东西，才有呢看相啊算命啊，才找这些东西。当你呢学到二三十岁的时候，行的时候，工作的时候，还没把学的东西全用上，还没把它用明白，又熬我了，又死了啊！真的就像那个蝴蝶变成毛毛虫一样，还没分几飞几下，秋天又来了，又把你冻死了，这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两个虽然都没有死，但是呢，明白道理的人永远不再重复一件事了。不明白道理的人为什么叫轮回？重复一件事啊。明白道理的人呢，他可以有几种选择方式。第一个，佛有三身，就是道身、应身、化身。 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属于报身，佛要来到世间的时候呢，他要用世间一大事因缘来到世间，要合乎世间的这种规律啊，所以要来投胎，那就还有肉体。这个肉体呢，虽然他投胎，而且和我们人一样，但是过去、未来、现在一切清清楚楚，不用再学。明白的人再来，虽然是肉体，什么都清楚。还有呢，可以不要报身，应身和化身，用世间的这个所求这个缘来干完就走，不要这个呢因缘所合合这个假体。还有这个呢法身，这个法身呢就是随机应化啊，你在这里遇到事情求求求，哎，真的是现前了。像昨天人们问我，文殊菩萨出来点化我，确确实实我看到文殊菩萨，确确实实他跟我讲话了，确确实实呢他不存在，这就是法身。说起来人家绝对不会相信的，而且他很年轻，才20多岁啊，他的头发很长，一个金带坐在一个呢狮子身上，他确确实实是来跟我讲话了，但是呢确确实实是个假的，不存在。那这就很玄妙了，这就是法身。所以佛有三身啊，那像一般的呢，我们可以来到世间呢，有愿力的，而且呢我们还没有还完呢，就转世。转世呢来到这个世间，一切都清楚明白，不用再学。只要他长大了能工作，这一切不用再学了，结了以前的再继续干，这快多了。我跟你讲，我们死了之后再来啥也不明白，又重学，他不用学了，只是把这个身体换一下。再说这个身体像一件衣服一样，穿太久了也不想穿它了啊，真的。所以呢他换一个身体，换一个身体呢经过个10年8年的继续可以工作。所以我们就开玩笑的讲嘛，去去就来呀，我们舍去这个身体去了，这面舍那面就投胎，马上出生。人啊出生的时候可不像大家想象的死了很久，不用了，这面咽气那面就出生，他活着就可以去住胎，就知道要上谁家去，上什么一个地方去啊，上什么一个的环境里头去出生。这面把这个气一咽，那面就出生了啊。出生之后只要是呢合乎世界的道理，2-3岁就可以呢和常人不一样，就可以做事情了啊。大家都说神童神童，其实不是，是他过去的不会忘事的，不用再学了。这样的话好办事了，那我们呢所干的一切不用再失去了。大家都知道转世，拿出来证明什么是转世呢，拿出来这些东西，他以前叫什么，这些人给他干过什么，他以前干的什么，吃的用的全都能说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呀啊。这样呢才叫不死啊，叫转世啊，也就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如果不明白的人呢，舍去这个身体之后就不再存在了。那还有一种把身体留下的，这个禅定功夫啊，如果你用进去之后，弹指之间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就在弹指之间。他呀觉得这个世间讲来讲去不想讲了，但是还想度众生，怎么办，把这个身体留下了，现在所谓的金刚不坏身啊。你看九华山百岁宫，九华山起火了，所有人都救不了，而他救火，他就火抱手一抬火熄了。你看六祖现在的身体还在那，如果你虔诚恭敬的去拜六祖，六祖啊老早就出来迎你了，他是在禅定功夫当中啊啊。大家是到现在还在鸡珠山守着佛的衣钵呀，他也出来工作，出来工作可惜的是我们看不见呢，他是法身， 他变了一个身相，我们也不知道他呀，是不是？还有一种选择方式，这个身体本来呢是七大元素组合而成的，四大元素还有一大元素是空，这些东西呢分解它，当下这个身体就在这个空间分解它，走掉了，回归本来了，自性是大真空，直接分解掉了。从古到现在这样走的人很多呀，地藏菩萨身边的道明法师就这样走的呀，他说走了，你就这样看着他，就像一个幻觉一样消失不存在，整个身体分解了啊，不可思议呀，不是像你们所说的，是不是？哎呀，思维上的这样去思维不是了，正常思维不能来理解佛法了，就我们现在的这个思维，所以佛说用凡夫之见来呢思维佛法，如煮沙成饭，是思维不到的啊，是不可思议的。可见这手机响也是首次哈。这样的话呢，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按照这个方法，那我们呢也可能达到这个标准。为什么？佛是人做的，佛是人成的，佛既然是一个人能做到，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我们为什么呢不能来运用这一切呢？我们可以去努力呀、啊而且呢佛在运用这一切的时候呢，不像我们所说的什么都不要，而是明白这个方法之后把这一切都运用好。可见现在呢这种功夫，吴大德用什么话给我们来讲呢？心行处灭啊，言语道断，不利于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这个东西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要在文字上去扣了啊，你也不要呢在行为上，在你的起心动念上去下功夫了。白痴龙女在文字相上去下功夫，在世间搞不明白，到了龙宫去用沙子和沙子朵来算来打，最后佛呵斥他入海算沙徒之废也，所以他当下觉悟八岁成佛啊。我们要看看古大德总结的心得，我们现在所谓的禅修两天马上就要结束了，后面呢是回答问题。在这两天我不说吗，我不希望大家在这两天呢死坐，回去之后还是死啃石头，我希望你在从中能领悟出来道理，真正进入呢禅定功夫。什么是禅定？智慧。什么是智慧？方法。什么是方法？懂得认识明白了解，你才能来运用啊啊！你回家做去吧，你有的时间，从早做到晚没人管你啊，就怕的是你坐不住啊。你回家今晚上就做，下了课就回去做，你坐得住吗？你不明白你坐不住啊，腰酸腿疼的。刚才我发现了，看大家刚才这种呢深沉入进去的程度比上两堂都好，为什么呢？能看出来，而且呢感觉时间缩短了，这证明了已经受益了。那这个方法文思修只能给大家提供到这里，你要真想明白的话，把楞严经的第六卷我们所学习的这一段反复去读，反复呢按照我刚才讲的这个思路去呢推敲，也许你比我的悟性还更好，了解得更深刻。如果这个推不出来的话， 去用楞严咒。佛说了，如果你不诵楞严咒想得到禅定功夫，在末法时代是不可能的啊。我们再把楞严咒呢给他用上，用这两种方法来，可见你们的福报不可思议了。我们上哪去找人问啊？上哪去要人指点一下呀？如果能达到这个水平的人，我们也见不到啊。啊，那我是通过自己摸索出来这个经验，不见其对，也不见得大家呢能受益，能用得上。大家能在这里呢坐着听，已经非常感恩感谢诸位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不多讲了。因为现在已经3点多了，我们赶快回答这些问题。这个是，请开示呢，如何在行走坐卧中保持念念觉而不迷，做得了主，认识本来。我们呢，在四威仪中，四威仪就是行走坐卧当中呢，外边的一切环境事物清清楚楚明白的当下，就这个当下，不要跟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自己呢不要加以自己的意识和分析，这个就是真觉，就不会迷，这个就是主人啊。这是刚才谁提的问题，懂了吗？啊，这个就是清楚明白这一切，不要跟着它的变化，它变它的，你还要清楚的认得，而且不要加自我的意识，不要加自我的思想啊，自我的这个主见，那这样抛去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真觉啊，这个觉是不动的，而且这个觉呢是不生不灭的，这个觉是永恒，无所不知，无所呢不能的啊，这个是真觉，这个就是所谓的主人翁。认得了主，就是认这个东西。如果你持之以恒呢，下去的时候呢，那你可以呢认为行了去可以找人考试，那出家人呢，因为你行了，你说行不行必须要去通过考试，考什么试呢？去找一个成就人过来的人去考，你还能认得这个主人的话才算成功了。这个是描述一下入定的状态，刚才我说的这是真正的楞严大定，这个是真正的定。在四威仪当中，念念不离自性，念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没有动意识的自我意识，就叫一丝不挂，这是真正的禅定状态。你所谓所有的感觉都是错觉，真觉是没有感的，真觉不是感性的，真觉本来就是这样。如果有感性的，有意识上的知道的，全是错觉，不是禅定功夫啊。他说在禅定中是什么样子的，你的感觉是什么，我还敢有感觉吗？有感觉就错了，20年前我就知道这个道理了，有觉不是真觉，无觉才是真觉啊。所以这就你们回去做禅就知道了啊，如果你有感性的，有意识性的，全是错觉，颠倒无明，不是真的，真觉不是感性的，而且历历清清楚楚啊，不动的，清楚知道一切啊。定中与外界有什么联系？联系大了，定和外界是一如的，是就是相，相就是是啊，性相一如，定会等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方法来运用外在的这一切，清楚明白呀，要不修可干嘛呀？大家说是吧？关系大了，关系是什么关系？法二，一回事，只是一个明白和不明白，明白的人。当下我不说吗， 第一觉不是感性的，第二觉是感性的。明白的人用第一觉来运用这一切清楚，而且呢，明白清楚度达到了100%，明白这一切呢达到了100%。如果用第二个的感性的觉呢，就能认识当下这一点现象，往后的全都不认识，全都不知道了，所以才说有关系。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了，原来是自他不二，他们的关系是手心和手背的关系，知道吧？同处一体，名字不同啊。是不是还能听到？那听不到是死人呢。我说话大家听到吧？听到用不用动思维呀？明白吧？哎，这才叫活人，活佛活佛，死了就叫死佛。你们不是喜欢见活佛吗？每个在座的明白这个道理都是活佛，死了你踢他打他他都不动了，你说我给你一个卡呀，卡很多钱他也不要了，为什么不他了呢？他死了，对不对？如果活的还能做到像死人一样还清楚明白，直到你给我砍有100万，我不要，我不动心，那叫活佛。感知到吗？有没有感知到啊？感已经是呢错觉了，知道吧？我们不要这个感，去掉，知道吧？啊，你看我说活佛，我知道你们咧嘴笑了，啊。没有这个感呀，但是你清楚明白你为什么还笑呢？这就叫什么呢？性的作用。没有性你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个叫实性。这个实性是如来藏实，这个我们这个如来藏实这个了别性而起了作用。我们加以分别这个实性呢是80作用，外在我们分别执着所产生称为80作用，这个时呢就会留下种子可以轮回，因为你住在这个现象上就跟着这个现象呢去改变了，去轮回了。如果呢你明白了之后，现象变就变，你不变你就不跟着它轮回了，所以我们生生世世呢就不会呢说生下来就要学习，学习还没用就死了，不需要这个过程了。我们想来就来，来了我啥都知道，我不用学了，我继续接着以前的知识来用。那你说你多伟大呀！而且呢，你一旦明白的时候呢，你生生世世过去你所做的一切，不管是善恶对与错，你哪是哪是修行了，你全一目了然，这个叫宿命通，所以你才很坦荡的来接受运用这一切。从现在开始呢，那我们呢过去所学的东西能用得上，未来的不用学，全都知道啊，因为你掌握了这个方法这个原则和规律了。我怎样知道入定了呢？你不需要知道，你知道已经不是定了，真的，这是真话，你不需要知道，你千万不要说我入没入定，你要有这个念头，你知道的时候那已经出定了。所谓念是什么意思？他念都不知道了呀。念呀就是你动了思想，动了思维了。在思维这是个什么意思，怎么回事啊？这就叫念，知道吧？无念无助常法界呀，没有念而知道这一切，不住这一切能运用法界之念，一切法界一切可以藏在你这里头啊，藏在你这里头，你伟大了，谁来要用找你呀、啊？要不拿不出来呀、啊，啊！所以为什么这些人来找我们这些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呢？我们无念无助常法界呀，你想用是不是？拿钱来，钱来找我，不是我去找钱，这好办了。为什么你不懂啊？你要用就来找我呀！你看你们去找钱，我们是钱来找我们。你要用这个方法就来找我，我没往你要钱，是你们自己给的啊。 为什么伟大就伟大在这里？你看，开长昨天教了又不会了。你咋知道了？看你这样一拍，多开心呢，是不是？而且你这一拍的话，烦恼、无明、执着啊，一切妄想、分别，全都没有了，回归了我们童年呀，有没有这个感觉呀？啊，我带着你们拍，我真的感觉。我们要寻找童年呢，因为那种感觉啊，舒服自在呀，无拘无束，潇洒呀。现在一点都不潇洒，别看了个个都装模作样的，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人为什么要长大呀？怎么叫动念？这个动念呢，你只要有了自我的思维，好像我讲的这句话，你听了明白。但是你还要去想，这就叫动念。在病中我怎样知道动念？你要知道动念的时候呢，已经动得很远了，离开了很远很远了啊。你看大家笑就这么明白了，我就不讲了啊。入定后常闻到檀香味，请师父该如何是不是？这是一个善的境界，因为我们向往的都是美好的，一种善的境界说明了你的心静下来之后，你向往是什么呢？不再是世间污垢的东西，两种力相抵触的时候产生的一个境界，不要住它。总的来说，这个境界是一种善的好的，不要理它，过去就好了，说明你修行呢有进步了，可以作为我们修行的一种动力啊。看来是有功夫了啊！他说呀，打坐时身体呀抖动，流眼泪，脾气是否正常？如果你一个人在家里打坐，有这一打坐有这种现象，说明有邪气、其他的能量来潜入你，你要念楞严咒了。如果在这里，说明你身上的邪气排出来的，知道吧？这个场和你在家那个场不一样，你在家十个你也没有这个场，知道吧？如果你身上有邪气或是附体了，附体也是一种邪的能量啊，别的能量侵入了你的身体，你来这里要往外排的时候呢，会有这种状态，你要振作起来把它排出去。如果你在家里一个人坐坐会这样了，你就要念咒语了，是别的能量来侵入你了。打坐时可以念佛念楞严咒吗？可以。念楞严咒时感到口干舌燥，上火，有时夜里醒来出汗，是否要减少持咒数量？你怎么念成这个水平呢？念咒本来是念得很好，你肯定执着有求来念了。念咒的时候放松来念，好像我们说一天规定念十遍，为什么要定数呢？很多人在问我，因为定数呢是动力，没有定数的话，你念念就懈怠下来了。人的惰性每个人都有，所以给你规定一个数量，那你就会去念。你去念的时候呢，你不要执着，不要有求，不要赶啊！你一急的话就上火了呀，而且不要出声音，你出声音就口干舌燥啊，肺气呀 啊，那你伤了气，肾虚肾亏，我跟你讲，神疲，那你出汗很正常的呀。我们舌头动，自己呢心里能听得见，外人是听不见的。等到明年我们100天的法会也是不准出声音的，出声音你一天就把你累倒的，你一天呀下来之后，你一个人呢已经呢10天你都恢复不起来了。为什么？气伤了。就像我现在讲课呀，我讲完课之后我回去很辛苦，为什么？伤气啊。 伤了气之后呢，必须静下来心才能补回来，不是吃东西能补回来的。天世间的人，你们在家里天天补啊补，也没补回来，必须静下来才能把这个呢伤的东西呢给它补贴上。所以你不明白呢，你执着着急有求想成佛，当你不想成佛的时候你成佛了。就像刚才那个人问，当你知道动念的时候不是禅定了，当你不知道动念的时候那是禅定功夫啊。要改变方法，你的方法出了问题，不要减少数量，越减少数量你不越完蛋了吗？不要减少是方法出了问题了你，而且不要急，不要躁，不要出声音，但是你不要憋了，不出声音你再问我胸口发闷怎么办你呢不出声音会憋成这样，你的舌头在动，嘴唇微动，自己听得见，别人听不见，不会影响别人，这样持咒，所以108遍下来呢，你的嗓子永远不会得毛病，你的气会练出来。你看我现在我一讲啊，六七个小时啊没问题，你看那天讲到的就下午就讲了6个小时没问题的，为什么？念咒语练出来的呀啊，你的气会非常足，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而且你的身体会非常的呢强健，有力气有内力。大家不是要练内功吗？有内力气十足啊，要这样去练，开悟就成佛了吗？什么叫开悟？开悟就是明白了，明白了之后叫真修，但是你达到佛的这个境界和水平还需要一个过程。佛是呢习气断尽了一个人，你现在学习明白这个方法，你的习气还没有断尽，你什么时候把你的习气断尽了你就成佛了。你如果方法都不明白更不能成佛，明白方法还要经过这个训练过程，断习气这个过程。能请师傅念一遍楞严咒吗？等一下呢要我们这个师傅带，我们这个师傅开楞严法会都是他带的，他带的比较好，我呢是五音不全只能讲话，感觉做的时候体内有一股能量会带着身体有规律的摇动感觉有感性的这个觉，大家说对的错的？
错的，
错的了。这股能量本来就是一股邪的能量来呢控制支配你，你还跟着它动起来了那你不是没事找事吗？当你知道明白克制住它就超越了，不然的话你就随着他走了。请问师傅，这是不是您刚才说的坏的能量在干扰呢？其实也不一定，世界所有的能量不管好坏就在于你的运用，你要天天怕坏的能量那你不是恐惧了吗？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你可知道世间最大的灾难是什么？大家说，生命的不存在，是不是啊？所以大家才怕灾难，一切不如意，包括我们现在努力的工作怕失去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生命。如果生命不存在了，什么都不存在了，是不是？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方法，知道了生命原来是不生不灭的，不会死，你就没有恐惧了，你也没有颠倒了，这样你的力量顶天立地啊。而且呢，任何能量任何力量到我们这化为呢机油来运用它。那你怕什么呢？你有颠倒，你有害怕，你有恐惧，你用不了它。如果你没有到你这百川不由大海，它没得选择，进去之后分不出来你有我，就不都叫大海了。进到我这来不叫智慧，到你那都叫垃圾，真的。这一点要明白呀，要不你天天害怕，你怎么死的？怕，害怕，怕死的，不害怕就不死了嘛。请问念佛 念佛见性后，还需要念佛吗？念佛呢，如果你能达到见性的话呢，你不用问我了，念不念你该知道了。你不念佛你念谁呢？啊，你说你好不容易念佛见性了，见到佛了，你又不念他，又要离开他，有这么傻的人吗？见到佛之后千万不要离开他啊，抓住他，见性之后就是佛呀。我们念佛才学佛，学佛才来做佛，做佛才来成佛呀。如果你认识这个东西了，念念不离，念念运用它，永远和它在一起。你不念佛念谁呀？啊！现在是有相念佛，那个时候是实相念佛，就进入我们现在这个状态。我们现在也在念佛，你不念佛，你来学它干嘛？念什么就是要念智慧，改为中国话就叫念智慧啊。明心见性，明的心，明什么心？是不是明见佛性？这是个啥字不认识，看你，你看看三个字。我想学楞严经和楞严咒，是不是都吃素啊？外面的大树是吃不了，羊来了草没了吃草。我们呢因为习气不能守戒，我们的无始劫以来就是喜欢呢满足自己的欲望，去伤害一切。你如果能做到的话，就不用念楞严咒了，就因为你做不到才念楞严咒。你现在不需要刻意的要求自己要做什么，现在你需要是你只要能发心来念这个咒语就好了。当你这个咒语念上的时候，佛菩萨护法神自然来呢修理你教育你了。你该不吃就不吃了，该做到就做到，该持戒持戒了，自然形成的，不需要刻意的去做。楞严咒就这么伟大。如果我现在要你吃了素再来念，多困难呢，你多痛苦啊，先念上再说啊。如果我要求你做到了之后呢，你就不用再念楞严咒了。我现在还在吃荤啊，更没有皈依。你吃你的，没有皈依呢，你先不用着急，你先把楞严咒念上啊，然后呢你就收腹了，你就找到组织了，你就自然皈依了。真的，这个时候因缘到了，你必须要走这一步。因缘没到，我教你你还怀疑呢，不行，先念上楞严咒啊。啊，明心见性，明和心见和性啊，没有心可明，也没有性可见，是你的执着。我要你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要你明白这个没有心可明，没有性可见。你到现在还问我，说明你该交学费了，学了两天你还不知道啊？刚才都学了觉所觉空，空觉即缘嘛，空所空灭嘛，是不是啊？那你还问我是实用根的方法，请什么玩意儿，请举例说明。我们从昨天就讲到今天，就是这个东西，你是不是没交学费啊？我们现在六根在不在呀？起不起作用啊？我的动作看得见吗？我的声音看得见吗？我的一举一动看得见，值得到吗？但是你清清楚楚是不是啊？没有动自己的思维吧，这就叫舍实用根。根是作用啊，实是分别呀、啊、有时一分别就是无明啊，知道吧？所以你明白成佛不难，难的是你不明白搞不清楚啊。 在世间就要这样用，我什么都清楚，我什么都明白，你骂我，你说我全知道，我就是舍实用的，你说完了我还问，你说完了我可以走了。他莫名其妙的，你说你说你的，我呢用我的，我六根清清楚楚知道你在讲什么，见闻不著，闻所闻尽，你讲两个小时我听两个小时干嘛，我在念禅定两个小时念佛呢，你们不喜欢念佛吗？念佛念的什么佛？念的自信佛，就是念智慧念自信啊，清楚明白这个道理。他讲完了累了，不好意思倒杯水给你喝，辛苦了啊。那你讲完了我可以走了，可以走了。他下次再让他讲，我讲了你都没听明白，关键你讲那个东西我不能明白，我明白我这玩意儿就好了，我明白就烦恼啊啊！所以气死的是他不是你，这样的话他下次绝对不再找你说了。十楞严咒有何注意事项？要注意的就是你能念，你千万不要不念，剩下的没有要注意的，你念上就好了，上了船再说啊，帮你划到海的中间，你下也下不来了，你不念也得念了、听说先要受五戒，否则护法神会惩罚。这是你说的还是佛说的？你说的就不算数，佛说的算数，佛没这么说啊。那我们只是皈依的没有受戒的话能修吗？大家说能不能？那就是嘛啊，你说的不算，佛说的才算。所以佛说呢，依经不依人，依戒为师。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听人？他是人和你一样，还有的人听鬼神，鬼神还不如人啊，天人呢你够不着。可见我们今年呢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别人啊，人说的不算，你要是佛亲口跟你说才算。可是如果真有一个附体的东西说他是佛，你千万不要相信。为什么呢？佛在金刚经上讲了，以音声求我，以色见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那佛的话在哪里呢？在经典里啊，依经不依人。我怕大家一看是那天有个东西来跟我说他是佛呀，就麻烦了。世间真的有轮回吗？是什么原因呢？这早晨刚说完怎么现在又来了呢？昨天来没来过这里啊？昨天来过这里举手。今天又来了是不是轮回啊？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我们从生下到现在是不是一直在吃饭呀？吃了上哪去了？厕所拉了再吃，拉了再吃，是不是轮回呀？叫五谷轮回之说。轮回的东西多了，昨天想的事情今天还在想，叫不叫轮回呀？啊，所以我们天天都在轮回当中，在生死轮回当中，你天天在诵念，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还有人来问我，师父你看我怎么想？你想你的，我不跟着你想啊。你天天想一件事情就在轮回呀。啊，轮回的东西多了，什么原因？原因是你喜欢，没办法。什么叫无可奈何？你现在是不吃还是不上厕所了？大家最讨厌的地方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地方，大家都讨厌厕所很脏，但是那个地方你没命的往那跑，你不要你去你憋的话，我跟你讲得放下呀，我们要学会放下。我们家乡有习俗，死去的亲人的忌日需祭祀，但亲人死去，即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为什么还什么还没有投胎呢？你家的亲人你都不知道，我咋知道？所以说你愚智嘛，你都不知道他投没投胎，所以你天天去求他保佑你呢。人都死了还能保佑你吗？是不是？所以现在很多人包呢，过世的人的牌位立在那，活的时候不怕，死了怕了，你保佑我啊，保佑我。他活着都不能干，他死了怎么能干呀？啊，可见愚智迷信到了极致啊。那我们为什么要去祭祀呢？代表着呢，对过去我们的祖先前辈的尊重和恭敬。今天的我们来自于他，我们这一切来自于他，对他们一个感恩之心。我们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不能忘记啊。他可能比你过得还好啊，也许今天你的领导就是你的祖先呢。也许今天你们在座的，我们前世呢都是一家人呢。黄平呢现在变成这水平这德行了，到底今天怎么能相聚在这里啊？大家说啊，是不是？也许那天我呢在上面领导你，现在变成这水平了啊，变成了那个贫僧了。投胎呀，我跟你讲，人死了最长七七49天，一般在7天就投胎了。两种特别快，一种是大善大恶，直上直下啊，天人呢也不需要众人审，直接就走了。那孤魂野鬼是什么呢？喜欢天天打妄想幻觉执着不放的，才称为孤魂野鬼。还有横死的，只是极少数，剩下的呢都随着呢他的执着而去现另一种现象嘛，去完成另一个过程去了啊，哪能在那待着不走呢？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许前世兄弟姊妹啊，夫妻父母不知道了，现在糊涂了。如果我们明白我们是转世的话，现在就好办了啊。但是别人跟你讲他不是转世，他不明白，他是附体乱说，你千万别相信啊。很多人说，哎呀，他前世是你妻子，你应该跟他结婚了，麻烦了。真的，你现在我遇到很多情况，我能看他前世是你某某某某什么人，你要为他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的话，我们近亲不能成亲的呀，不能干呢。真的是，我觉得糊涂到极点的愚痴愚昧呀。如何解决？公众说话怯场紧张，出现大脑空白的问题。你害怕什么呢？你紧张什么呢？你就当着呢谁都没有，就你一个人在这胡说八道，好不好？哎，真的是，我一开始上来时也是，现在呢我发现没人讲不出来，他们让我对着录像机讲，我讲来讲去都没表情啊。我不喜欢，我喜欢看到大家呢这个表情，哎，我就来了你的激情。当你离不开激情的时候呢，你前面必须要有大众，怯什么场呢？啊，这个要锻炼。一个好的讲师呢是不离开讲台的，每天都要训练锻炼自己。你见到人抓了就讲了啊，像那天晚上我们那个去了几个人都喜欢讲，发现出问题了。机会难得呀，不能放过，一个人上去讲不下来啊。所以我们呢抓住机会，只要有人就给讲，这样你就训练出来了，而且能开智慧。我怎么的，只要有人我就给他讲，管你爱不爱听的，所以这帮人一寻思的，这纯粹精神病啊！我一见到人就讲，管你爱不爱听的，讲完之后大家说师傅我该走了，哦，那你走吧。我不讲，你要不走我还讲。 爱人要开火锅店，让我帮他一起干，我说不听，我不听他的啊，我说他不听，我后面以事造业，不同意，想自己干点别的，还不知道做什么，我是自私吗？说不清楚。你爱人开火锅店呢，你不同意呢，是怕他呢堕落啊，你自己又怕造业，想干点别的呢，说自私吧也算不上，不说自私吧也有一点，反正你是为了自己是吧，开火锅店的杀生的我不同意去做，为什么？如果我们沾上杀业呀，横灾劫难，天灾人祸疾病跟我们就有缘了，而且呢用别的痛苦生命换来的钱，你早晚要吐出来还给他，这样的吃亏不赚便宜的事情不要去干啊，说明呢你还是有理智的，但你老公不同意呢，那就随他去吧，夫妻本是同林鸟，灾难来了各自飞，他造业他自己受，你劝他不听，再说多了就吵架了是不是啊，啊只能随他去了，那你自己想干点啥呢，你看什么有意义有存在的价值你就去干了啊，不算是自私，算是你有正知正念有正觉啊。练太极拳对学佛有啥影响？没有什么影响，对身体有帮助，可以呢清心呢，而且陶冶情操，那这样呢不管你干什么在佛法上明白都是呢在运用佛法啊。太极拳其实非常好，如果你会的话有时间就教教我。什么是道法？修行中如何避免道法？你道谁的法呢？你是道我的法还是道他人的法呢？关键这个法都来自于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2000多年前已经把它公众于世了，人人都可以学，没有佛道这一招了啊，他不要你学的是他自私，不要你学他偷盗啊，从释迦牟尼佛开始讲法到现在经典流传于世，没有道法啊。但是呢我们学习的时候，如果你不懂别人懂，我们要尊重别人，经过他同意允许，这是礼节上的问题，礼仪上的问题，而且你德性上的问题。道法呢，法是佛传下来的，不是他的，到谁的，而佛已经告诉我们了，怕的是你学不去，怕的是你不学，没有道这两个字了吧，是不是？但是我们出家人诵戒的时候不准你们去听，如果你偷了去听了，你犯戒，你属于偷盗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家人的东西不让你们听的原因是怕我们出家人做不到，你们呢监督诽谤造业，最后呢你们是谤佛谤法谤僧，不能得以利益堕地狱，是为了你们好。但你说你能做到，你要剃了头你不去诵戒也不行啊，得把你抓进去。我们诵戒出家人是一定要诵的，半月半月谈，半个月就是规章制度，戒律嘛就是管理规章制度，必须要学习一次。你们现在在公司学不学习啊？也要学习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出家人半个月学习一次，你不是我们这个公司的员工，你不要来学习我们的管理规章制度，你学习了你回去乱用怎么办呀？啊，这个呢是不行的，但是也要呢我们要知道身份啊场合就好了，这个不存在的。如果脖子上戴楞严咒的话可以进洗手间吗？你不进去你憋坏了。哎呀，但是楞严咒是纸的，你洗澡的时候把它拿起来，你不拿起来就下次不能戴了，今天还有这么多问题。 弟子可以持咒打坐吗？可以。弟子从会背大悲咒，感觉念时人很舒服。那你就念大悲咒吗？啊，真的是念什么都一样，法法平等，无有高下，根据个人实不实用它啊来选择这个方法，道理是一样的。至于你是念大悲咒还是念楞严咒，你还是念佛，你还是打坐，你还是呢经行，你还是拜佛，那是你个人的权利，我没有权利来指挥你啊。而且弟子从小体弱多病，人家说身体弱的人阴气不足，容易惹到阴的东西。弟子以前睡觉时常会做噩梦，弟子一什么玩意儿一贯怕就会念大悲咒，念着念着就睡醒了睡醒了，这点写睡醒了啊，就念着念着就醒了就醒了啊。问这种原因是为什么？那你因为你害怕嘛，所以你害怕呢。就像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如果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山林里过夜，你害怕，所以你一晚上都在不停的念佛或持咒语，是不是啊？那因为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你怕失去生命，而且你认为你的业障阴气很重，所以你就要不停的持这个咒语啊，这个是很正常的。那我劝你呢，还是呢要在理上呢去明白，然后再去用功呢，你这样心自然就安下来了啊，念着念着就醒来了，还是念着念着就醒来了呀啊。那你这样呢看样是睡也念不睡也念啊，你睡是做梦念呢还是不做梦念？那你要念楞严咒好的话，你就不要念，不是念大悲咒好的话，你就不要念楞严咒了呀，就念大悲咒好了，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嘛。但是你在这个道理上要明白，再来持大悲咒要什么呢？分量跟上，就像现在的药剂一样，要是剂量不够的话，这个病也不能除根。那你念大悲咒最好规定自己一天呢念两个108遍呀，还是念500遍呀啊，反正来说呢，按楞严咒的剂量呢，我们念108遍楞严咒呢12个小时，你大悲咒才是楞严咒的一会。那算一下，我们念一个108遍，我们五会的话，你起码要念500遍才能等我们念楞严咒的。你把这个力度加上，那你呢就慢慢的呢这些都没有了啊。那今天呢就到此结束，因为耽误了大家太多时间，不好意思。在这里呢非常感谢呢在座的每一位和在网络面前的每一位，大家辛苦了啊。感谢呢每一位呢能有这个心来呢参加呢这个禅修这个共修课程，而且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感谢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弘法利生的所有人，各界人士，同修高僧大德，在这里发自内心诚恳的感恩顶礼阿弥陀佛。